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哎，贵志，我问你哦，法客电台现在每一集平均收听人数有多少啊？
大概有四万人。
四万是什么意思？
四万就是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而且我们每一集其实都一小时以上嘛，所以比方说什么四万的超级铁粉。
而且重点来了，这四万人他不是累积很久才到四万人。
上线第一天就一万人，一个礼拜就会有两万人，
到了一个月就满四万人，之后还有长尾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厂商你要业配的话，这个产品马上就会在两场演唱会中露出，再摆一阵子就会变成四场万人演唱会露出。
那我们听众有什么特技？
他们会积极行动，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或台湾社会变得更好，但这是很广义的，例如把自己弄得更懂更多知识，
或者是弄香一点，
或者家里变干净一点，都是广义的变得更好。
那么听到这边，听众如果被我们打到了，突然想要找我们 Podcast 口播该怎么办？
去节目资讯栏点击法客电台的传送门连结，里面
有节目合作资讯。我是贵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法客电台。
此时此刻观众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在
小年夜、
哦、现在应该是1月20号的时候。
没错。
对，那小年夜今天其实放假。
对。
那为什么会放假呢？请去收看法律白话文运动的 IG 对，我们有解释，我们这边就不赘述了。
哦。
对，其实有点复杂。
我觉得没有复杂吧。
我觉得有一点复杂，就如果 我把放假的规定都爬完，
要讲复杂、啊，不然导流不过去
了。对，
好了，好了，
去看，去看。
对，好了，一些普班的规定啦，劳基法，
对，
双周变形工时怎么运用？
对，
那我们就讲一些关键字啊，讲一些 hashtag，
反正就去看我们的 IG。对，那习惯有脸书的就去看脸书。对啊，如果觉得、啊、我很难找，怎么办？
对，
哎，请加入我们法律白话文的订阅制。
哦、oh, ，
我们就帮你整理成电子报、oh, 送到你的信箱，打开来立刻就有答案了。
因为庭议这一期的电子报，他就在整理这个，
很用
心。这一些主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弹性休假，
没错，就讲放假。
对，
我先跟观众讲，因为庭议做电子报做的怎么样？
很认真，
非常认真。
啊，法白实验室，
对，
也是庭议负责的。
对，
那法白实验室的前身，
嗯，
就是之前的法客话题。
对，
有些听众觉得很像读书报告。
对。
也证明他很认真嘛，才被说像读书报告研究心得，
对啊，
都是庭议负责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读书报告跟那个笔记心得直接整理给你。
没错，
对
对
对，
你进修的好帮手啊。
而且我们不卖钱，
哎、欸，卖钱的、啊、订阅制卖钱的、
啊。但是这个东西你没有订阅还是听得到
啊？对了，法白实验室听得到。
对，
但是如果你愿意赞助的话，有哪些方案？
我们有这个99149跟499方案、
哦、
我直接跟大家讲，一个很大的重点、
嗯，
我们法白东西太多了，你一定看不完。
对了，
帮你
太丰富了，
帮你打包整理，
对，
然后还再加上一些讲解，这个真的只有付钱给我们才做得到的，否则，哎，说你们法白怎么这个东西有讲过吗？早就讲过了，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订阅我们。
对
对，哎，我们官方整理了，跟那种台通那种人家打那个
这个
整理的档案
WB 料整理的
WB 料整理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我们
是小小的一个 Excel 的，
我们是非常精美的，
没错。好了，我们就找庭议，我们法白最强的研究员，帮大家会诊后寄到你信箱。
对，
所以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话，就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法白订阅制。那再在我们的节目资讯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再点进去。
对，
这个春节期间，
反正都有红包嘛，
相信也不少听众朋友，
嗯，
会收到红包啦。
对，
对啊，没有收到红包的，应该前一阵子年终奖金拿不少。
哎，有订阅我们一定刮刮乐会中奖啊。
对啊，
这真的
真的、啊，
因为很多人就是有私讯我说。感谢，因为他买法白的书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票中奖
啊、哦！对对对，
我至少这边就接过四个。
对，因为我们法白这个订阅制是合法开发票的，
那是当然，
因为每个月都订阅，每个月都开发票啊。
对，对，
那每个月都兑奖啊，
你一年中奖机会，
云端发票都有云端奖。
对啊，
对啊，
就 x 分之加十二
乘十二啦，
乘十二吗？
乘十二啦，
因为 我讲 x 分之是。就是你不知道他消费会几张发票啊？
嗯，
所以应该是 x 分之，
这几率是用乘的啦，
乘的吗？
你的 分母是什么？
就是他那一年的发票，
他一年如果订阅就12张发票，
12票发票，对啊，所以增加12个机会了，
对啊，
应该加吧，
对啊，
对吧，加吧，
成啊，
成啊，
为什么？为什么？
成啊，
为什么？
我们就先不解释了，我们下次去问陆子君好了。
好啦，数学不好，我们还是要跟大家
去问科学人的总编陆子君。
这个数学不好，
好，
没关系，我们讲法律啦。
好。
好，那我们
进入到今天主题，没关系。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法白订阅制有兴趣，但是因为订阅是每个月都要订阅，还是有点没办法下决心的话，在 First Story 上面也可以在 First Story 上面也可以单次赞助。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回应
那些单次赞助的人的留言。
没错，我们这次有三笔单次赞助的朋友，第一笔是 Doris，
哎
，Doris 这次抖内了633，
哎，这个633是不是有点
跳票的政策吗？
有点玄机啊，
这个是
马英九的政策，
是哎，是马英九政策吗？
马英九政策啊，
应该是啊，
对啊，马英九政策啊，
我以为是马英九跟蔡英文共同拿到那个票数，
没，那是689，
那689，
633是633是马英九当初的政策，
它里面在讨论什么？看一下 ，OK。Doris 他留言说，大约是在2021年接触到法白的，还记得当时在讨论四项公投案。
嗯，
法白内部成员各有自己立场，我自己的论点跟洛毅最相近，
但
也乐见可以用理性的角度彼此激荡。虽然有些人戏称是法律，绿色的绿，法律白话文，但与其要求别人不带立场，中立客观，希望大家可以更专注在议题辩论。让我变成法白铁粉的关键是洛毅在骂脏话的时候也能注意到不应该贬低女性。
说得太好了，
我从以前就觉得为什么骂人的时候要用干叉娘、干叉妹、超叉妹这种辱入辱骂女性的字眼，看到有男性公众人物提到这件事情格外开心。我是一个从小就被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曾经被加州男性长辈要求不能留长发，觉得女生不用读太多书，于是长大后努力想找回自主权。洛毅的头发自主权让我觉得被同理了，有了一个这算是哭哭的脸吗？ Okay， 近期最切中我心的是《政治归幼稚》第11集，让我走出了2022年地方大选后的阴霾。像是民进党阻挡防疫政策为何会失败，选后检讨防疫模糊焦点，太喜欢朱毅璇表现差怪林香这个批喻了。
哎，这个是那个
悠悠的
比喻。对，
我这是看那个有一个政治评论员张国成老师的批喻
啊，张国
期待听到洛毅谈谈职业运动啦啦队遭遇性骚扰及球团应对方式，透过法白让我关注更多 法律、政治等各方面议题。谢谢贵志、洛毅、悠悠的努力。小小斗内633元给法白马英九，哎，果然是马英九的，
你看是不是？
期许自己将来也可以像你们一样为台湾贡献一份心力，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加入法白团队就太好了，也期待今年可以实际参与法白实体活动，祝福法白未来一切顺利，双手合十，新年快乐。
哎，这真的感谢 Doris，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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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Doris
红包了。
感谢 Doris 讲的这个蛮感人的啦。
对
对啊，
我觉得 Doris 提到的这几个点也是蛮多人喜欢洛毅的原因啦，因为像是这个
长得帅，
长得帅这个、
啊、他没有提到这点，
人家可能没有觉得帅。
我觉得是骂脏话，像洛毅之前就有强调他是不骂干叉娘，干他对洛毅都之前在节目上说他是骂干你老师，
对，
有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性别意识的部分。
哎，对，
不过后面引发一些老师不满呐、
啊。哎，对了，
为什么老师要被骂呢？
老师多担待一点啦。
但后面洛毅有解释过，
哎，
因为洛毅自己是老师，
我自己老师，
所以他是自嘲的概念，
自嘲啦，对了
，OK，
对，很感谢这个 Doris 有看到这个部分啦，对，那也很谢谢Doris 的支持。
好，
Doris 每次都会到处去留言就支持法白这样子，对，很谢谢 Doris。
好，再来是在上一集有来留言的 Fanny Chan， 这次 Fanny Chan 又回来留言了。
哎呦，
他是再来回应一次。
好，
他这次不仅再来回应，而且又再度再来抖内，感谢 Fanny Chan 抖内666元。
好，这个很感谢，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OK， 那 Fanny Chan 说，他说谢谢在政治归幼稚 EP11 念出我的留言，那他想要再次回应。第一点，中子通那一集我自己听，没有跟12岁儿子一起听，原因是我缺乏相关领域知识可以跟他讨论节目中内容，而且觉得时机未成熟。有跟儿子口述节目中提到的成人影片产业业态，
哇，好酷哦。
哎，这个妈妈
这个真是理想的那个
跟妈妈很赞，
跟小孩沟通的方式。
对啊，
好，崇拜崇拜。
但是他说，我的收听行为，法客电台是我的法律科普及议题资讯平台，通常是我先听过后觉得适合小孩的内容，会跟12岁儿子再听一次，或是我会记下节目的重点作为跟儿子聊天的谈资，使用施纳语。前天儿子问我为什么固定听法客，我想了想，我喜欢听法客从法律或是其他角度看议题，并一层层拨开及分析，听完后启发思想，开展眼光，头脑觉得很爽。
欸，我觉得他儿子不简单，欸，12岁会问这个。
对，
对于洛玉的干掉，我觉得那是节目中他对于议题的表达方式。看了法白的 FB 如何合法的骂出干的贴文，会给小孩看，人在江湖都要学会听懂以及适当的情境骂出干。
太感人了，说得太好了，各位观众听到了吗？不要再骂我了。
欸，最近有一个我的案件当事人，也跟我讲他很喜欢洛玉骂干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当事人很有趣，因为这个案件当事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洛玉。
你说，
这个就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我觉得那个洛玉在节目上骂那个脏话方式，他觉得很适合跟小孩子分享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觉得，他说啊，这个脏话本来就是人在这个生活中一定都会骂，而且小孩子一定会学的，这根本就躲不掉。那不如就是学习该如何正确骂，
不如我自己教。
对，
因为你说，与其就是跟小朋友说不要骂脏话，不如就是说怎么样骂脏话不会得罪人，不会失礼。不会骂的让人觉得是粗俗的。
对，这个真的是，我也跟大家分享，就像我骂脏话过程当中，其实我爸爸妈妈也不会很严厉的骂我，
对，
也不会说你绝对不要讲，
对，
但他们也没有特别教我，只是说。就是尽量减少，适当的用就好，这样子。
还要看场合吧，
要看场合啦，对啊。
所以其实想一想，就是每一个世代都会有属于那个世代的表达情绪的方法。
对，
就是以前可能干是真的很粗俗的，那现在可能干已经相对没那么粗俗。
对，因为它这个词汇会随着时代，它那个内涵会被改变嘛。对啊，跟符号学一样。
那现在，那在这个年代，真的很粗俗的是哪一个？
我想一下。
习近平
好，我把它念完。那菲尼上他最后第三点，觉得年末最后一集很好听，我还写下三句我认为的金句。第一句，蔡英文、民进党、台派，我为自己的政治倾向找到一个分类方法。
哦，这是悠悠的分类，
谢谢。
第二句，对方是在讨论还是在反驳，聊天时一个判断对方心态的方式。第三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单就遣词用字方向看，觉得真是精准。 PS 我也会在思想上想象及练习离别，我也是双子座，这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性。我觉得我跟我没有兄弟姐妹比较有关。
有关联性啊，双子座还是有关联性的。
各位观众讲，因为现在在我旁边这两位学长都是双子座的，真的有个几白。
好啦，这个就感谢 Fanny Chan， Fanny Chan， 感谢你再来回应我们。
对，而且他每次写的很多，
没错，
很有层次，我觉得很感人，对啊，没错，很棒啦。我觉得有你这种回应，或是刚刚 Doris 都会是，我觉得虽然这样客套啊，但真的是做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啊，
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啦，认认真讲，对啊，
对，虽然节目播出去看数据都会有三四万人听，有时候四五六万人听，
可是摆到一年都会有5-6万，
有些都已经7-8万，
对，
可是看。这一两则留言，就觉得啊，
有好像有
才是真的互动，
做对了什么？
没错，这是真实的接触的感觉。
对，
感谢 Fanny Chen，
希望之后可以再继续来跟我们多互动。
没错，蔡英文、民进党台派政治倾向分类方法，我就忘记这在讨论什么。
那个是悠悠跟大家讲说，我们太多人在看待政治的时候，很喜欢把蔡英文、民进党跟台派三个绑在一起，但他其实这三个是不同的群体。就我支持蔡英文不等同于我一定支持民进党，也不等同于我就是一个台派。对，所以我们在骂跟批判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三个分类先分类精准，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批判的对象到底是谁。
对，就是你是台派不一定要支持民进党，然后也不一定要支持蔡英文。
我举个例子，悠悠是个台派，但他很讨厌蔡英文，但他还是投给蔡英文。那他对，就是好比说你今天讲说那你们支持蔡英文都怎么样，好像就不能完全归类于
对啊
悠悠把他放进去，
不能怪我。
懂
懂 OK。
好，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抖内了。最后一个抖内，他是好想睡觉，他抖内399元。他说认同洛伊的想法，洛伊妈说要挑战体制之前，要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哎，今天三者都是认同洛伊，哇
哇！
而且第三者其实也是听台通过来的，因为这个故事是我在讲台通讲的。
而且我发现 First Story 其实同一个人赞助的话点进去，所以他每次都用不同名字留言，但其实看得出他同一个人。
哦，他好像会整理一样，
他会整理这个好想睡觉，后来点进去看发现他其实抖内过非常多次。
哦，
这位好想睡觉
真落粉，
他之前有用一个德文名字抖内过1299元。
等一下，人家搞不好想掩饰这件事情。
但就是他每一次就是好想睡觉，但他曾经有一次用个德文名字，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哦，对耶，
还是那个德文就是好想睡觉的意思。
哎，不会吗？是吗？来看看，
他叫德，
不要练了。
来看看怎么念的 ，Google 翻译
就叫睡觉。
哦，对啊，你看他取名应该是有一定逻辑的啦。
Dash off
睡觉，
我干
Dash laugh
Dash laugh
Dash laugh 有趣。
有趣，
谢谢这个好想睡觉。
所以这是从台通那边跑过来的，不是啦，人家抖内过那么多次了，本来就是，
不是，应该说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但是
他为了你去听台通啦。
哦，对啦，对啦，好，感谢好想睡觉，希望你新的一年可以在春节期间可以好好睡觉，睡觉好好。
应该是我们在我们节目上讲到你去上台通，所以要去听台通了啦。
哦，你们在节目上讲过？
有啦，
是你们吗？还是
忘记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
我确定我们
好像是在我们
你们的，
对对对对，
好，感谢。对，这次留言也蛮多的，
感谢抖内部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回留言的部分。那这次留言因为选举部分结束了，所以我们这次留言都是针对就是最新的这一集，然后全部都是跟兵役有关的。那一如，这其实完全在我预期以内。
哦，你刚刚意思说大家掉入你的圈套吗？
没错。
哦哟，我识破你的识破。
OK， 因为政治观政治这个单元呢，从2023年开始，我想要把它往一个更多更个人评论的这个调性走。
嗯。
就是跟法白实验室或者跟法科话题比起来，因为法白实验室或者是法科话题这两个单元啊，就是它是比较报道性质的，就是更强更研究更强调事实调查的部分。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政治归政治也要做这么事实调查的话，其实有点无聊，其实
有点 boring。 所以政治归政治就是主要要评论，
就是做政策评论。
嗯，
所以我想要把它 focus 在政治评论上面，所以在这个单元上面呢，我本来就是会，所以我确实是想要做个实，这但也是第一次做，所以我是确实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讲我个人的想法上面。所以确实做完之后呢，看也是比较多的好来骂我们的。首先呢就有好几则，譬如说我找一下跑哪里去了，譬如说
有种类型是资格论的类型，
没错，像是这个什么替代役，笑死的替代役，
他说替代役聊兵役恢复笑死人，太监跟人聊做爱，中国打过来你法律专长能上战场吗？
你这些小嫩嫩都当替代役。
对，
我也是，
我们是大家都是替代役。
对
对，
那你对于这个资格论有什么看法
啊？我不觉得荒谬吗？
哦哟，
对啊，
怎么说呢？
第一个，
嗯，
再怎么样我也浪费一年时间。
哎，对，
对啊，
哦，你有付出，你也是按照国家法律去尽你的义务。
我们三个都是一年啦，
啊，而且还比较久。
你比较久，
你大约多两年，都两个月吧？
你是一年
两个月，
两个月你耶？
我应该是跟他一样的。
对啊，
我是11个多月。
哦，对啊，
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变一年了，
对，
然后我又减掉一些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你要说不公平嘛，如果替代比较爽的话是事实。
嗯，
那这个比较爽部分已经用两个月去弥补回来了。
嗯，对
对啊，
嗯，对，这是真的。对，你们当比较久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觉得说，
可是他的 focus 是说法律专长能上战场吗？
我觉得我们先跟观众讲一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并不觉得，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当过军，没有当过军人就不能聊兵役的事情。因为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对于社会上大部分事情我们都不能评论。
对啊，你有当过总统吗？
对，
你想蔡英文不能骂，
啊，对，
全台湾全台湾现在能骂蔡英文的人按照他这样讲就两个人，马英九跟陈水扁。
哦，
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当过总统。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样讲也不太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focus 在就是你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而不是你是什么身份跟你是什么资格。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
嗯，
而且第二个就是能不能上战场，我觉得对上战场这个定义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讨论的，它并不是一定是我拿着枪跟对手打才叫上战场。
嗯，
对，因为有很应该你其实你看很多的书在讨论现代战争的时候就讲说，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其实要做的事情不是拿枪，
嗯，
是要做后备的，好比说一些民防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因为讲真的，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你上战场你有可能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
对啊，
对啊，所以这就不就是我们上一集讨论的，啊，我们讨论的事情就是说，假设大部分人他不会上战场，那我们要怎么做让大家可以在战争当中有一个自己的战斗位置？
对，
这上次我们一直不断跟大家提到，
或者说还没战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评论这些事情、讨论这些事情？像上次你们那集有讲防空洞嘛？
对对对对对对，
啊，就去找自己离自己最家最近的防空洞，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今天稍早跟洛伊聊天有聊到，就是 下一步可能是你要确认那个防空洞的，你可以先去敞看一下那个防空洞怎么进去，可不可行。
对，
然后防空洞就我所知它有一个蛮重要的一点是它不能只有单一个出入口，因为其实如果只有单一出入口，当防空洞很危险。
对，
因为好像以前的二战什么，就是有反正你炸弹炸下来，然后
垮了，
干出入口坍方，
你就死啊！
然后干你就在里面被闷死。对，
所
以什么通风那些都很重要了。
对，
所以刚好假设我们就是一般人，要么我们就是死老百姓，我没有军事专长，那至少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如何让自己活下去的这件事情。
对啊，对，因为大部分其实都如果按照这样讲，台湾此时此刻。有上过战场的人可能只有九十几岁阿伯、啊、那些
哦，我阿公打过八二三，
对，就是这样子、哦、对啊
对啊
对啊，
大家都没有资格、啊、
可是我们总是要面对要讨论这件事情吧，
对啊，
就那些老农民耶、欸、
对啊，就只有他们是有打过战争的，嗯，对啊，
照这样子来说我们只能找美国人来协助我们的军事 啊,
啊，
也是啊
也是啊也是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啦，我觉得还是感谢他的留言，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复说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而且还是可以评论的，而且下一步是我觉得他这个奠基于台湾好像普遍会觉得你要从军经验，然后有军人经验才能评论以外，然后你才能去担任相关部会的首长，可是像国防部长这个职位，我记得
很多是文官啊，
很多国家都是文官部长，
对啊，
对，从这几点就可以回推你这个评论上我们跟你不同的
想法了，对啊，
对。
如果你要批评我们太空犯，是因为我们真的并不是所谓的军方的专业，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也会跟很多人在当这个军人的时候的经验其实是有共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讲出大家的感受，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很矜持的，但是也相信一定有是有人过得很废、所以我觉得抛出这个议题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开始重视这个议题，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够了、我们并不能要求说每一个人的共感经验一定就是我是很矜持的，一定也有很矜持的、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时 当海军、然后那个海军就是他们去上军舰，然后在世界各地开，他对他从军那一年日子他就觉得非常矜持，然后非常的棒这样子，可是我相信也很多人并不是这样子的经验、对，那我们但如果是很好的经验的话那就继续维持啊，可是我们要把不好的经验抓出来想办法去想办法改善，这不是才是蔡英文的改革的必要性跟方向不是吗？
对、另外就是说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因为这一集的重点它跟法科话题还有法白实验室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法科话题它会非常强调这个话题的议题性，会希望把这个话题的议题性去拉出来，然后去强调它的改革面，或者是它的一些去切入一些可能看到一些可能社会一些弱势的切掉，或者是去切入一些制度上面我们看到一些重大的缺陷。那法白实验室就像我们跟廷义像一路做到现在，那我们会希望去看到从一个问题去拉出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去拉出一系列可以带大家去思考一些有趣的面向。那就政治归政治，这一次想要尝试，但我们才到目前才不过一集而已啦，所以可能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让大家感受到在目前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接下来慢慢去尝试。
对啊，我们之后再拿捏一下，就是
拿捏一下
评论，然后还有事实的内容到底要怎么
对？
应该这样说好，政治归政治，这次的尝试并不在于说要给大家多少，就是我们这次军方实施的政策内容。对，我们不是，我们就不是绿色白话文啊，
对啊，
所以我们没有
要
帮国防部跟军方来
宣
传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想要评论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我们这些替代役男们的感受。
讲直接一点，就是讲直接一点，这次的出金做法很简单，就是我跟洛毅看到这个政策，那我们两个基于一个一般人，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
基于你们是兵啊，
对对，替代役是兵，
我们基于一个我们两个是法律人。说真的，法律人对于军事政策而言，我们能够做多少功课，我们做到一个尽力的程度之后呢，我们去做评论。我们想要去讨带大家用我们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大家讨论。
没错，
用这样方式去带大家讨论的公共政策。
对
对，
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应该说，我们也让大家就是来批评。
对，
这样很棒啊，这不就是讨论的开始了吗？
对啊，
就比方说，你看我们第一次有一集那么多的人来回应关于兵役的政策。那很棒啊！
啊，你们都是高嘉瑜。
有一个留言是需要回应的啦，有一个人有一个匿名留言是说，四个月役的义务役是在蔡总统任内实施的，这点希望更正。其他内容都不错。那这个在节目上可能没有讲清楚，因为四个月义务役确实是在蔡总统任内实施的，但是我们在节目上可能没有讲清楚，是四个月义务役是马英九推动的，但是因为推动不顺利，
对，
所以一路到 蔡英文任内才正式全面实施，
对，
所以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带出来。对，这个政策是马英九去推动，但是到蔡英文任内才完整的实施，
没错。
对，所以应该要把它讲清楚一点，可能在上一期节目中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
对，想跟大家，
我们今天把它做个完整的补充，
没错。
那至于到底这个兵役改革能不能够成功，是要考验这个哪一些部队操，哪一些部队爽，然后能不能够安抚将领什么的，说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
能力，对，
我没有能力去知道国防部做不做得到，
对，
所以这才是我在上一集节目中想去质疑的事情。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讲说，对，改革方向是对的，乍看之下都很不错，
对，
但是你要怎么内部怎么真的去调整，
对，
这个东西要再观察。
我记得贵司有质疑一个很重大的重点，就是明年就要做，能不能做到，
来得及吗？
对啊，對，这其实就很对很多政策质疑，就是那个准备的时间够不够了。
对，
像有一个留言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 0097T，
哎呦，
他说蛮好奇哪个单月四个月打靶是80余发，内容只有作战教练打靶火箭弹，至少高雄嘉义不是。然后如果至少高雄嘉义不是，
嗯，
可是感觉上是来那位，
他是凤山，
对
对。
欸，可能就刚好他那梯有这样子啊。
对
啊，
可是不管是80还是多少，可能就都太少吧。對，啊，
就对，所以这次蔡英文的改革不是要增加打靶的量子？
对，
對， 對，
對，当兵间总是会有听说某一些营区就是很
严格，
严格会有那种很超的营区，但也会有那种很爽的营区。
我觉得那个标准可能还是可以画统一，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趁隙回应贵司，我觉得贵司上次好像有讲说，觉得每个人专长都不一样，对，然后可是却都要花一年的时间，每个人的厉害的地方不一样，都花这一年，然后在兵役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点不公平嘛，或者是不精准？对，其实我最近刚好看到那个什么，美军的训练的影片，就是我乌俄战争之后很喜欢看一些战争频道，然后它里面就有介绍，比如说美军他们的伞兵训练吧，他们是各个不同的军种，你都可以去报名参加那个伞兵训练，然后伞兵训练结束之后，你会拿到一个徽章，可是你不是直接变成伞兵部队，只是你有这个初阶的技能，可能几周的训练时间这样子。那就有点像大学在选学分，对，我觉得那个精准不一定是做不到，只是你可以参考他国经验，其实有机会朝向这个方向的。你可能平常是资讯专场，只是干你超想跳伞，就可以去选修这个伞兵科目。然后他们可以当然不只选修伞兵科目，他可以选修很多种不同的科目。对，
那你最想选修哪一个？
我如果是我，可能会想选炮兵类的吧。
哦哟，
感觉很酷啊！
你也是想打炮的人？
对啊，对啊，感觉很酷啊！如果是陆军的话，应该是炮兵类的，或者是看有什么狙击手课程。
哦哟，
对，
讲到美国狙击手。
然后海军的话我都可以，我觉得 我已经忘记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去当替代役是抽中哪个军种，可是我最向往的可能会是海军。对，就我觉得在一望无际的海，然后当一阵子兵，感觉是不同的人生体验。对，
这是真的，
感觉是真的，但是我会晕船，
也是晕船体质，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都会晕船，
都会晕船。
我需要去晕船乐界所。
好，我觉得很感谢大家来对我们的批评啦。
OK，
对，我觉得很重要。
之后在政治归政治这个单元，我们再调整啦。
对，再跟大家调整。对，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政策想要聊嘛，本来还想要聊什么发6000块钱。
对，
然后烟害防治法这个我也想要聊。因为烟害防治法说，你要说我真的很懂烟、电子烟什么的吗？
算吧。你算吧，我觉得
相对一般人
吧，那个是那个有些是很健康政策、公卫政策的东西。
对啊，因为你打过诉讼啊。
OK，
对啊，所以你而且你还打赢呢。
那你们很支持这次的这个公卫修法吗？
不支持啊，
我
偏不支持。
对，
可像这个就如果在节目上面说这次的修法方向有点太过头的话，
对，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想到了像政治归政治这个单元啊。我最初想要做就是我想要在这节目上在这个单元上面讲很多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对，
可是用这个当目标好像也蛮烦的，因为
目标是这样啦，目标
我觉得目标是讲你想讲的啦，
但你不用刻意啦，
不用刻意啦，就是
预设有人是政治要扮演政治不正确的一方，
就是预设就是这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东西政治不正确的嘛，因为一定有政治正确的东西，那我就要刻意去挑战它，预设是想要去挑战它啦。
那我就要挑战蔡英文的募兵政策，然后挑战这个，我觉得全募兵是好的方向。
你要这样讲？
没有，我自己就
你真心这样觉得？
真心这样觉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代化战争，就是我还是把我去年这样一整年乌俄战争之后看的那些战争系 YouTube 影片，我很浅薄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这次的政策改革可能也有受到说就是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对啊，对，一定的啊。
可是我们可能还是要试着理解，就是我们的战场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
对，
就是台湾就是一个岛，所以我们不可能像乌克兰一开始打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撤退的时间，
对，
比如说像难民可以往波兰啊或其他地方去逃，
我们没有，
台湾就没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台湾在防御策略上可能就是不是等人家进来之后，我们开始拿次身份证去打，
对，
因为比如说以台北这么都市化的程度，我们有办法在台北的巷弄用次针，那些训练等于就是假设我们已经台北整个城市都要变成巷战了，要沦陷了，要打城市守保卫战了啊，在进入城市保卫战之前应该还有更重要的战场要守护吧，比如说我们怎么自空自海，
对啊，
对，
避免就是中共的军队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领空，那会不会是买更多飞弹，买多一架多几十架的 F-35 更可以保卫这些事情。
先讲个逻辑，要变成巷战一定要先要海，把海运把兵运过来，
对啊，
那要海要运过来之前，前提是他们制空要先把它打掉，
对啊，
所以打战的逻辑，台海战争逻辑一定是空海陆，一定是有这个顺序，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让空很强很强很强很强，
对啊，
兵，
那你空要很强，
而不是找一堆义务，跟义务不可能变空啊，
对啊，所以你空要很强，
空要很强，
你要把钱砸在
空上，
战机跟很多很强的开战机的空军上面啊，那那些人显然不可能是义务役啊，
对啊，
那你花一堆钱养义务役干嘛？那这次的逻辑是听起来好像义务役是受一年的训，让他变成所谓的守备部队，
对，
好，那我信你这个逻辑，因为听起来这义务役也不是像过去这个逻辑是怎么讲，在这个里面然后去扫落叶什么的，因为他就是受完成一年训，然后就回到民间，一旦出事的时候呢，就城镇中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后备军人上场，
对对对，这些人
城镇中心的概念，
对对，可以保卫我们的什么消防设施，保卫我们的电厂，保卫这些，对，
好，
可是干你娘，人家丢一颗炸弹下来，那你可以，我们陆军可以保卫我们的电厂吗？
所以
对啊，
那时候我在做资料的时候，那个总统府的新闻稿写得很好嘛，就很多写的文字很漂亮嘛，但就一个关键嘛，为什么国防部没有资料可以看？你一个这么重大的政策要推出，你为什么是总统府的东西？总统府有新闻稿，那为什么没有相对于国防部没有资料出来看？对啊，没有啊，国防部真的连缩帖都没有。
他们可能等退役会出书啦，像那个李喜明，
这不是很奇怪吗？就是很奇怪，就你真的要执行的单位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告诉大家你要怎么执行嘛，就让人就很困惑。
对啊，
那我自己当然是理性跟感性在拔河，跟王世坚一样，他不是说理性跟感性在拔河吗？但我感性上是我是不喜欢当兵的人嘛，但我就是觉得这是不好的政策嘛。个人是不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个当兵上面。那如果国家真的是面临这个
生存之王，
那如果
不行的话，还是得做啊。
如果假设一个问题啊，假设因为在座都是替代役，那如果之后替代役要叫招，大家支持这个政策吗？
那不然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得去
吧，不是打仗前啦，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比如说2025之后，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些兵也要去缴招。
这不是愿不愿意，这是法律规定的啊。
我觉得
本来就有，
我的想法是
感觉应该要
去啊。
感觉
如果是我就去，可是我要看他有没有用啊。
对啊，感觉应该让我们去摸摸枪、打子弹吧。
但是叫替代役交招是会做军事训练吗？
替代役义招，
役对啊，他对啊。
应该要让我们去做一点简单的军事训练，我总不好再去图书馆刷书吧。
理论上替代要做民防训练，要回去练那些 PCR 那些东西。
OK，
对，
我有 EMT 1的那个。
我跟你讲啦，如果替代役校招，就是去派替代役检验全台的防空避难所就好了啦。
就对，
哪些避难所不能行不通？
对啊，
就用这些兵。对啊，
我因为我之前在议政署，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每一个替代役至少都要知道防空洞在哪。 我就至少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
让
替代役去
check
这个防空洞
有没有用？
对啊，
对，
很多建筑师都当替代役，我自己服役的时候有遇到，叫他们去检查看看，他这个空防空洞能不能避难？
就两阶段事情嘛，第一防空洞在哪？第二它有用吗？这就够了。
对，
这样就够了。发生战争的时候，要丢炸弹来的时候，我至少知道我此时此刻我在的位置防空洞在哪，我可以带我身旁人跑到那个有用的防空洞里面。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够了、
我之前有看过一招的资讯、就一招其实有在做，不是没有在做，只是很少而已，
真的、
不是没有。我之前听到的版本是为什么一招很少、是因为教招是国防部出钱嘛，可是一招是地方政府要出钱，
哦，难怪、
那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想要花这个钱在这种东西上面啊，这一招就每一年就是
他们宁可把钱退给大家
这就是编一些象征性的预算，就招一点点人回来，然后做做样子他拍照就好、那一招通常一天啊，就不是没有，他还真的会有，他可能象征性叫一两百个人来，一整天，然后可能就是上大堂课，然后知道第一堂课是什么，知道吗？
是吧？认识
自己，是什么稍息立正，那什么东西啊？
什么基本
教练，
基本教练，
基本教练，不是不白痴吗？
白痴哦，
然后哦，他先发号码一啊。
我干，
因为我看过那个照片，先发号码一，然后大家就穿号码一，然后发那，然后要练那个基本教练，然后就做那个练那个 PCR，不是 PCR，CPR。
看我是几号都忘记了，我是幺两两
的东西 ，CPR。反正就然后可能怎么拿那个灭火器啊，操作灭火器这类的东西、如果可以再精实一点，就真的是做一些民防的事情，
对，或者必须完成什么防护员？消防员他们不是会去拿那个证照
？EMT one，
对啊，
我有啊，我有啊，
至少要拿到，比如说 EMT one， 你才可以免除几年内不用教照。
但是我必须讲，我有拿到，但是我现在忘记了。
你说救护员资格吗？
我有救护员资格啊，
你有出街救护员资格？
我出街救护，我在成功岭考过的、啊，但我现在忘记了。
哦，
那个没有复习会忘记啊。
所以你可以
对啊，所以比如说
CPR
就可以设定一个政策啊，就是你。如果有拿到 EMT 1的人、你可以几年不用教招，比如三年，然后你三年再回去复习 EMT 1，不错吧？
好像可以考虑看看。
对啊，
对，我觉得会 EMT 1很重要，我觉得，但我真的忘记了。
啊，跟你们议政书的长官讲
了。所以民防会需要哪些能力？这是可以想想看的，我不知道。
对啊，或者让那个文化役去训练那个宣传政策啊。
新战吗？
对啊，
新战喊话。
对啊，
我们的政府是宽大为怀的。
对啊，搞一些这些屌的。
好啦，所以聊政治归政治，就是希望用这样方式去聊，然后讨论一个公共政策。然后当然，这样这个讨论方式，它相对来说会没有那么严谨，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希望可以一样可以激发大家思考，一样可以激发大家讨论。一样，你觉得我们讨论的不够正确、不够好听、不够爽，
就来批评啊，
就来批评啊，可以骂我们啊，甚至。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谁很专业，我们
对就
推荐给我们，
对，我们就想办法。
其实过去也有蛮多的主题就是这样，到后来它就变成法科话题，
对，
然后我们就真的就变成一集专业的一个主题，
没错，
对，其实很多的单元到最后是就慢慢长出来的，
对，
因为不然很多题目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原来这后面还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深入挖掘，
对，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个专业的，所以我要跟观众讲，如果你是专业的，你就要来跟我们讲，
对啊，你说我们很空洞，那你如果你很精实，你很专业的话，那你也欢迎你来分享，
对
你的专业，
我就讲 OK， 对，这样 OK，
就是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没错，
我们相互成长嘛。
好，
然后除了政治归政治，我看到有个回复是回复法白试验所的，
哦，这个是回复停业的，
对，法白实验室搭配起来太爽了，可以重听好几遍。白了为支持桂枝欢唱吃东西，突然爆笑比洛邑的脏话还爽，中毒太深，他喜欢你的 ASMR。 那你现在来吃个东西吧，
啊，可是刚好没有东西，
刚好没有东西可以吃，
太可惜了。不过再卖个支持吃东西，单元性质明显不同吧，就喜欢比较闲聊有趣的类型，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吃东西错了吗？哭哭的脸，顶多宵夜时间听到会受不了，支持桂枝吃东西。好了，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对，
感谢大家这有同理心的留言。
好，哦，九是勾，七才是拐。
这上次是讲错了。
有一个蛮好笑的，也蛮好笑，就是他来称赞。
哦，称赞我跟你。
对，那个他打很长。
好啊，说到吃东西，再补一个。上次就是那个唐扬鸡酒屋那个，他后来有来留言，他说我来了，我来了。
哦，对对对，
我话没说好了。其实不是说不能吃东西，因为唐扬鸡酒屋一开始就是邀请来宾吃东西， 没有要双标了。
嗯 ，OK。
我很爱你们的，尤其是桂智。应该说，如果真的不得已，可以说一下今天很忙，还没吃东西，还没吃饭。当然必须吃啊，不然真的瘦了怎么办？哈哈哈。什么叫真的瘦了怎么办？
他 听起来他真的很喜欢你。
对，
他听起来他真的很喜欢你。
喜欢你这小熊的体型。
傻眼。
不会啦，好，我们跟
啊，谢谢谢谢，
还是跟观众讲，我们这个桂智。这个逻辑之后还是这样子啊，能不吃就不吃，但真的如果太饿的话，我们会先跟大家讲。
留言回复的差不多了吧？
嗯，应该回复差不多了啦、嗯。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讲？
你要讲这个吗？
可以啊。关于火锅上的评论 ，shout out Roy 跟悠悠，嗨孩子这边要 shout out Roy 跟悠悠，想回应一下最近法客电台评论小党跟黄国昌那几集，我觉得台湾政治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台湾政治制度会走到今天都是有历史脉络的，例如单一选区两票制政党协商，但我真的非常讨厌。好
好、
欸，这个更多点得下去吗？
没有，不行，它是截图， okay. 没有，就让大家知道，就是 对，就是，哎、欸，其实有不同的声音哦。
好，这一定不是我们开假账自己去留言哦，
真的不是哦，对，
啊，对，
你是说那个黄光笑傲那个吗？
对对对对 对, 對，
刚你刚念到哪里了？
欸、
我记得他写很长吧，我记得，
我看一下哦，我把它念完好了。
好，
他说我真的非常讨厌黄国昌之流，用资讯落差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全台湾政治圈唯一在做事的人。现在看来，邱显智跟王婉玉也继承他这一套，坐等实力支持度持续下探差低。刚接触政治的人，一阵子都超喜欢看似独立于蓝绿一样烂的这种人，但蓝绿根本不可能一样烂。我其实也有观察一些第三方政治人物，例如 Freddy， 不过他的 Freddy 好像拼错了，小小提醒，应该没有 A 啦。OK， 他用的不是自视甚高、唯我独尊的方式，而是用互相沟通合作的方式。就我所知，他已经通过非常多的法案，这点好于黄国昌太多了。而且我们都知道，黄国昌只是表面上批评蓝绿一样烂，实际上特别针对民进党，很多的时候我都只觉得他在抱老鼠冤。难怪最近我一直分不清楚他跟馆长的差别，黄国昌馆长化，馆长黄国昌化，两个好像都一样可笑。绿世界应该超多人是实力粉和机舱粉吧，辛苦法客电台了。
机舱粉是什么意思啊？
那什么叫机舱粉啊？
机舱粉意思是说，就是很多人会嘲笑很支持黄国昌的人是破壳小鸡、
哦、
就是他们对政治是完全不了解的，像刚出生的小鸡、哦。
这是一个 diss 的用语，
这是这个 diss 的用语。哦、
OK，
对，这个回应很
呛辣，
很呛辣，
很呛辣，
很呛辣。
我昨天晚上刚好看了《迈向权力之路》，
哎呦，你看完了？
看完了。
好，
看完之后呢？我看完之后呢，超级想要访问黄国昌跟柯建铭，
你这两个一起啊？
我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们上次说，
嗯，
那个纪录片在记录时代力量，我就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应该说，他其实主要的那个背景是 focus 在那个时代力量从太阳花之后到后来到现在的这个脉络，但是其实主角是柯建铭跟
黄国昌
的对决这样子，
这很好看，
我觉得还不错啊。
那黄国昌整个就是输掉了，
对对对，如果你硬要讲那部片，
对啊，
看起来是黄国昌输掉了。
然后柯建铭整个是，
就是一个臭老奸巨老奸巨猾
老狐狸，有个可怕
老狐狸，对，
因为柯建铭下每一步棋，黄国昌掉到，
对啊，
因为柯建铭他就整个他柯建铭在那个电影里面，
这很贱、啊，
笑得很贱，他就说
他怎么知道我在故意惹他？
他就说呵呵，黄国昌掉进陷阱里面，有个可怕的，
对，
就看完就超想访问他们两个人，
很有趣啦。你访过我访问过黄国昌啊，对啊，
就是没有访过黄国昌，针对这个部分的真心话、啊。
你拍一个跟他一起看那部片啊？
对啊，他会愿意看吗？
他可能会啦。我觉得柯委员他在避重就轻，他讲话的断点都有点这样子，知道吗？他讲话的断点让我觉得常常觉得，干他是不是在玩狗屎？他是不是在玩狗屎写手？
但我看完那个之后呢，我又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跑笑。
嗯，
因为他对到是因为他对到柯建铭那样的对手，
太等级太高了，
等级太高。
嗯，
所以我又突然觉得可以理解，然后他咆哮不一定是真的，他想他个人想要干嘛？
那策略啦，那是种策略，对啊。
就如硬要理解，就有点像以前那个民进党很少数的时候对抗国民党的那个状况。
哎、欸，但
是又我说硬要理解，
我觉得不太一样哦。
就是、硬要理解，
如果是你刚才讲那个脉络，那我会支持。对，
而且他就是被柯建铭激怒嘛。
对啊，
所以搞不好不是，所以搞不好根本没有那么聪明。因为我觉得那预设黄国昌很聪明，用策略去营造镁光灯。
对，
这说不定根本就没有那么聪明，就是被激怒，然后就是耍笨，就一直咆哮。
我记得有一幕很好笑，我现在想到都还是会笑，就是他们在那个房间里面瞧事情这样子，
是密室嘛？
对对，苏家全啊，苏家全是院长嘛，对不对？然后柯建明啊，然后赖世宝他们啊，然后又跟徐永明、黄国昌过去，这样他说他们在里面打开门，然后他们就吓到，他们怎么会进来？然后苏家全就说：“哎，国昌来，国昌来。”然后柯建明就说：“不要理他，还乱的。”现在怎样？在那密室协商啊！不要理他，还乱的。我真的笑爆，你知道吗？
柯建明讲那句话是故意的、
啊。柯建明真的是很贱，你知道吗？
柯建明很懂怎么玩他，
就是他玩的很像个臭屁孩，你知道吗？
很像大人在玩小孩。
然后这时候黄国昌都很生气啊，对啊，你什么意思？立法院你开的、喔，
你流氓、喔，
你流氓哦、喔！怎么我流氓？什么我流氓？然后因为柯建明讲话有点就是口才其实并不是很好那种感觉，我哪有叫你流氓？你怎么意思？你就在乱的嘛！
好、欸，你不要吼，你不要吼，
对，你不要吼。然后段奕康在旁边这样说：“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觉得
很好看，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看。
好
了，我想讲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把黄国昌想太高了。
哎呦，
我觉得搞不好根本没有那么多策略。嗯。他可能单纯就是被激怒而已，
单纯被激怒的，
可能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才是咆哮。嗯、可能纯粹就是情感多于理性。
所以如果他是单纯咆哮，你就比较可以理解。
对啊，
如果他是策略，你就比较不能谅解。
不会啊，
也不会，都可以接受。嗯，
但没有我没有，我这边没有要评论。
OK，
我这边只是单纯觉得他的咆哮只是被激怒而已。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就是你要判断了、
啊。Okay. 好了，我觉得对啊，这是一个。政治好玩的地方。
那你觉得高嘉瑜是真的要去
高嘉瑜怎样
是真的要去那个台北的那一场那个什么赖清德那个什么对党员说明，我忘记他全名，
他故意去被大家骂的，
对啊，你觉得他是故意的还是他是诚心诚意的民进党党员？
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被骂的，
我觉得他是故意要去的，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有人叫他一定要去的。
嗯，我应该说我觉得他知道他去一定会被骂，所以他早就这一定做好准备了、哦、对啊，
我觉得他一定要去啦。嗯，而且我觉得应该就是赖清德叫他去的，嗯，因为那个赖清德的场啊，为什么要去一个？如果他去，然后会被骂，那不是会把场弄得难看吗？理论上那个是帮赖清德造势的场，不是吗？嗯，他去那边，我觉得这个大家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就是高嘉瑜去那个地方可以臭骂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本来应该是要帮赖清德造势的场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赖清德叫他去的啦，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的猜测啦。那是一个让党员抒发情绪的一个场合，因为反正赖清德一定会选上嘛，所以赖清德我觉得他就是用他到处去造势的这个机会，把所有人叫出来被骂一顿，然后反正就把基层叫出来狂骂一顿、嗯、
就抚平那个基本团的怨气，
把那个压力释放出来。
你看昨天他就是让那个黄伟哲，
对啊，
起立
叫你站起来，
对，
市长站起来，嗯，我这边要求
你以为这要用台语讲比较那个会考、
啊？
你讲，
李伟，什么台南的李伟拢站起来，台湾站起来，咱深深的一支枪之类的。对
啊、哎，好好听哦。
我不确定全部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大概看片段。
他怎么跟市民说道歉？
对，
敢来集气架得枪。
他说
毁西嘞，他说毁西嘞。
以前台南是一个光荣的城市。
卡扎台南是一个光荣的城市。
哎，会讲台语好帅哦。
谢谢，
好帅，我完全不会、
我觉得那一幕在台北可能不会讨喜
哦，就是气势太强，
很像是那个大哥在叫小弟道歉哦，就把因为
就黄国昌啊，嘉伦站，嘉伦坐，
嘉伦鞠躬，
因为那部就有很多那个蓝营的就在酸、啊、把人家当狗当小弟，
可是他那个
可是我觉得
场合本来就不是要给蓝营的支持者看啊。
那倒不是重点、啊、就不是蓝营绿营、嗯、是说我觉得这有南北之差啦、嗯、我觉得这个做法在北部应该不会讨喜，可是南部应该很吃这一套、嗯、我觉得只是文化差别而已。
嗯，我觉得那一幕就是
所以这跟
很
那个流水席跟温天会馆是一样的话
就是南就是北部
文化上的
文化差。
不过那一幕真的是给黄伟哲很难堪、欸嗯、难堪到翻掉、欸、我觉得
是黄伟哲还是要深刻的检
讨，要检
讨
啊、
就是！
对 我不否认这件事情啊，我超讨厌，我超不喜欢黄伟哲、嗯，但我是觉得就是哇，赖清德很敢哎、欸，嗯，对吧、啊？很凶哎、欸，
我觉得毕竟他在台南那边的支持度应该是
太高了，
远高于应该远高于民进党啊，
我也觉得，嘿，嗯，
就是、他个人的那个魅力，
他个人的魅力，
他个人魅力远大于民进党的。
再讲一次， 赖清德民进党台派
还是不一样，
对，还是不太一样，一定是不太一样。因为刚刚就刚刚绿友讲很精准啊，我相信在台南搞不好也懒得会投赖清德，
或者是原本不想投票的人，
对对对，
因为他应该也有到台东去，因为我后来看有另外一个影片是刘兆豪在他旁边，
然后那就应该在台
东，几乎全部都有去，
对啊，
对啊，因为我看那影片，那个就是新闻画面。片花片比较短，就旁边是坐刘兆豪，但因为那个很快就没了，所以我猜应该在台东，没有办法听太多。然后因为那很快就是说什么这样子，刘兆豪永远选不上。对啊，就这样剪一句话而已。对啊，然后就是大家在骂刘兆豪什么的。我自己觉得赖清德的做法就是，反正就是到处让大家被骂，先让基层骂完，把这个压力释放出来，这样子会比较好做事。
哦呦，
我的想法是这样，
有这么厉害吗？
不知道、欸。
那你们觉得是高嘉瑜自己也跑去哦？
我
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去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啊、
对，然后再我觉得对他自己好，然后我觉得对民进党也没有伤，因为我觉得民进党本来就是多元组成的政党，然后政党里面本来就一直有多元的声音，如果只有单一的声音是也是不健康的民进党，
对，
因为这次就有很多人回想大概阿扁第二任不是有那个11扣13扣的那个事情，
对，就罗文嘉段宜康他们，
不知道人自己去 Google
审发会、
就是、对对、那当初民进党也没有开除这些人党籍，以他们当初对民进党批评的力道对比现在高嘉瑜他们的力道的，
现在是远大于高嘉瑜，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单纯对政党的走向不一样，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党本来对政策或者对党内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归于一尊啊，对啊，所以没收初选本来就是错误的政策
回头什么蔡英文的错
对，来个回马枪，
不过好，我这样讲，我应该说高嘉瑜是不是故意去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唱歌是故意唱得很难听的，
哦真的哦，你跟他唱过歌、哦、
你一直知道他本来唱得很好听吗？
没有，我因为我后来看他很多唱歌的影片，我觉得他根本是故意唱得很难听，
真的、
哦、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坦白讲，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哦，
很刻意很假白啊，你就是故意唱得很难听，
你的意思是说他本来蛮好听的？
没有，我本来多好听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不会这么难听，
所以你觉得他是像那个机智医生里面那个女主，你没有看吗？
没有看，没有看机智医生、
哦、如果有看的听众就知道，就是韩剧机智医生里面有个女主角，然后她在医生他们会、欸、那部韩剧就是医生控档的时候他们会练团、然后女生是忘记她是演奏什么乐器，可是她唱歌就是不好听，对，在戏里面
哦，
对，可是她是刻意演的，
对对，我就觉得高嘉瑜就是刻意把歌唱得很难听再哗众取宠，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
那你觉得他是故意不洗枕头的吗、
这我不知道
哎，这一点我必须坦白讲一件事，就是我不然不知道他是故意，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来讲的话、哇，我真的是不能接受哎、对，
你不能接受女朋友不洗枕头，
我完全不能接受生活环境长那个样子，对，因为我是真的是整理控洁癖的人，所以那个就对我来讲真的是哇哇，我真的是震撼。
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值得观察政治人物，
我觉得值得观察、
对啊，毕竟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就是背景，没有像蒋万安、吴怡农那种背景，
吴怡农算、
算啦就相对就是有一定的资源的背景，
这样子的话
然后这样爬上来的人，所以还蛮值得观察。
不过这样子的话，民进党是不是差不多2024的总统候选人差不多出来了，
差不多啦，
不会有其他人的吧？
不会有人比赖清德更强了，
应该没有，
应该差不多赖清德这样子定于一尊了吧？看
定于一尊，
第一个党主席也就他出来选了，
对，
然后他有实力这样子全国跑一轮，然后把所有人叫出来一起被骂，
对，
对不对？黄伟哲这样叫 一群人叫出来跟小弟一样一起被骂，
对，
就是高嘉瑜叫出来，不，高嘉瑜是不是被他叫出来骂不确定了、但至少高嘉瑜愿意来被骂，
就至少他出席的场合，党内的立委议员基本上甚至到里长，就是该出席的人都会出席，
都会出席。
而且其实赖清德偷 diss 高嘉瑜，
对，
他有个偷 diss，
他在现场
还有偷 diss，
他其实在现场很明显的在骂他。
对，他说如果有些人 不知道的话，话就少一点什么之类的。对，
其实我觉得已经在坐台阶给他下了，就你再乱讲话，就救不了你，
党纪会处理你。
其实我觉得就告诉他你到此为止。
我觉得对于高嘉瑜的处理应该是政治这样处理。应该不是党纪，
我也觉得，
我觉得不是党纪。
对啊，我觉得党如果这时候开除高嘉瑜，伤的一定是民进党。
对，但是、就是、
如果这样子开除高嘉瑜，我觉得民进党差不多也玩完了啦。
就是、我也觉得，对
啊，没有，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党。
我因为本来就应该言论自由，
我觉得政党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你讨厌的人、 这一定是正常，不可能每个政治人物都长一个样子啊。
对啊，
因为党本来就是你不可能本来就是很熟啊，或者是你去控制大家言论也很奇怪啊。
对，
你不是中国共产党，
而且有更重要的事情是，台湾我们目前就是两大党制，两大党它必然一定是声音会比较多元。如果我们今天走内阁制或采联立制，所以我们会形成小党凝聚力比较强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是我很明显，台湾如果我们今天总统是单一选区一票制的话，必然两大党制度就一定会有比较多元的声音，
就那两个大党里面必然就要容许派系的存在，
对对对对，
让派系在党里面去竞争，
对啊，
还是我觉得还是目前台湾现在还是得回归政党政治，
我觉得回归政党政治，
对啊，所以最近还有讨论什么吴欣岱去选那个，我也觉得，
我觉得吴欣岱要选
很荒唐啦，就是加入民进党啊，
对啊，我觉得吴欣岱要选很简单，加入民进党，参加民进党初选，跟高嘉瑜竞争。如果民进党礼让吴欣岱选，坦白讲，我觉得是对这个制度
复制柯文哲，
对对，他就是对这个制度的不尊重，
对啊，复制柯文哲模式，柯文哲当初也是墨绿啊，
对啊，
对啊，你也不能说激进就一定比较
毒啊，我觉得就尊重制度，你要选就加入民进党，参加他们的制度。
在看这个迈向权力之路的时候呢，就好很多片段，现在看起来都好荒唐，
超尴尬，
很多现在看起来就很尴尬的画面，
尴尬到翻掉，
没有一堆人。跟柯文哲站在一起，然后出来举手的画面，然后我们一起看，我们就觉得、这看起来好好笑。
对，或有些人在里面批评民进党，但后来他加入民进党
啊，对对对 对、
嗯、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一定好或不好，他尴尬归尴尬，但是也代表说大家也都在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路线，对啊，去迎合这个社会上的现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我是支持现实主义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一定不好。
民主就是这样，
对啊，
民主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啊，
好了，那今天是、
新年期间呢、
新年期间啊，今天还是跟大家讲小年夜。你现在此时此刻听的时候，你有可能是在高铁上、台铁上，或是塞车的车阵当中，
或者你已经愉快的回到家中。
对，那我们还是就是跟大家祝人新年快乐。
对，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迈向权力之路。
好了，那就祝大家新年。那就到这边喽。
要推个歌吗？
推个东西吗？
要推个歌吗？
对啊。
然后推什么？
你先，
我觉得新年很愉快嘛。对了，我要推荐一首歌，反骨男孩的《豆豆那边》，让大家嗨起来，让大家可以嗨起来。
哇，那如果那个听众小孩在旁边，也要一起听《豆豆那边》吗？
对啊，对啊，这边一起唱这样子。
我要推我最近有回去看那个，我那天那个 YouTube 突然跳一个我以前大概12年前听的歌，然后它是来自于这有点冷，我觉得很冷门吧。就韩国有一个团叫 Hot Potato， 然后他有一首歌叫 Something，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然后他的 MV 主角是那个女主角是裴斗娜，
哎呦，裴斗娜，
对对对对，秘密森林的裴斗娜，对，就推大家这首歌，然后也推荐大家。如果过年期间无聊的话，可以去看《大嘻哈时代》《大嘻哈时代二》。我跟那很推、
听说第二季的品质，
我觉得超
很赞，
进步超多的。因为我看一的时候，就是大家以前有看那个选秀节目嘛，
对对，
刚刚差点的节目
，
就我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台湾第一个嘻哈节目，就没有带太多就是苛责去看它。可是看了二之后，回去想一的那个桥段。我觉得一很停留在我们以前看的那个星光大道那种，不管是那个打的灯啊，或者是评论的方式啊，节目进行的方式，
对，
还有剪辑的方式，二完全突破，就是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看那个什么《Show Me the Money》，我觉得就是我们离就是顶尖的那种综艺节目又更前进了一步，
我们离成功不远了。
对对对对，
迈向成功之路。
对 对, 對，我很推，然后私信哇，那这样我可以再推一个歌手吗？我看《大嘻哈时代二》的时候，
你推，
虽然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五木啊，五木很赞，然后王水源也很赞，然后我另外推一个那个女生女饶舌歌手，
叫什么名字？
那个我这里她叫 Majin。我不知道怎么念 ，Margin 嘛，对，一个卷头发的女生，很厉害
哦， oh.
大家可以去听她在YouTube 上面已经有了，很推
，Cool， 好，请大家去听
Majin，
对，女饶舌歌手，很赞，
对对对对，
我最近没有听到什么新歌，在听旧歌，
你们去推个旧歌，
我最近都在听 TZ Bag， 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歌
哦，
哇、oh. wow, ，你在回味吗？
对啊，在回味，然后直接抢票。那如果要推荐春节期间可以看什么
迈向权力之路，还是要推 First Love。 我最近 才小孩睡了之后开始在 看 First Love。
这样
初恋啊，
小孩睡了开始怀念初恋，
初恋
没有
对啊，哎，对啊，对啊，
我跟老婆
一起看，那你就回去听，那你就回去听法白实验室离婚专题。没有啦，推一个这个好了啦。我跟因为刚刚那个你推的那个是什么节目啊？
嘻哈节目，
嘻哈节目，怎么推个知性一点的？我跟洛伊最近都主持过的《公视主题之夜》。
哦，哎，不错。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不确定我们在春节期间到底会不会更新了，又还在纠结中。
对，
有跟我还在想，就是到底要不要这么认真的再录几个
存档节目？
存档节目在春节期间播，所以可能会有可能也不会有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那大家在这个春节期间，如果想念我们的话，大家可以打开 YouTube
看
搜寻。公
司主
题
之
夜，
你可以空格打桂枝或空格打洛伊，
因为我们都有主持过。
对对对，
找到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主持的，然后大家可以上去看。哎，我觉得我们两个主持过的那几个单元，都蛮有趣的，
都蛮有趣的。
哎，他后来放上架的是不会有当天播的纪录片了。
他的节目是这样子，因为他会先播一个纪录片，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讨论那个纪录片。
直播的时候会有，
好像会有，对对对，会
直播的时候会有。可是
版权的关系 ，YouTube 上面不会有纪录片，所以要看纪录片要另外去找就是了。
对 对, 對，然后在公司的那个 Plus 上，
对，
他会有免费看七天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可能现在也没有了，因为可能已经过了。
因为
洛伊的可能会有，
因为洛伊的
还在
刚、
那個、
上，
才刚上。
然后另外
一定已经没有了，
对，
看去 Git 了找找看。
但即使没有纪录片也没有关系，因为后面讨论其实
蛮精彩的。对，
像我上过两，因为我应该上过两次还是三次，忘掉。我有一次是讨论堕胎议题的，
对，
有一次是跟呱吉讨论劳资议题的，
对。
然后你是什么议题的？
我是有一次我是当主角公民讨论抖音，然后有一次我是当台下公民讨论性爱
啊，讨论抖音那个被小妹妹电哦，
对，没有电啦，对。现在我们更红了，然后没有，然后有一次公民，我是讨论那个 A 片，然后我当主持人那一集是讨论这个为了公理可以违法嘛这样子
啊。你还当过公民哦？
我当过主角公民跟公民跟主持人。
哇，
对，我是那个节目当过最多角色的人。
所以明年他们得奖的时候，你会变凯莉那个角色吗？
他们要看他们报哪个集数啦。对啊，对啊。
OK，
我们这对啊，
希望你可以去金钟。
好啦，所以大家春节期间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或者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话，我们的节目
睡觉啊，
可以从以前开始听，
可以从以前开始听，
对。
哎，就
我们的节目助眠了，
就会想要做这个直播马拉松，就在 YouTube 上面跟小当家一样，从第一集一路播到最后一集，再播回来。如果技术成熟的话，搞到春节期间就会有。
那可能那个可能要播好几天吧，我们一集都这么长，
要可能要
好几，
可能要数百个小时，
四百个小时啊，对啊，所以可能
一个春节
数百个小时，一个春节应该可以吧？
没有，
春节连假才十天，
十天
有240个小时，
一定超过。
没有，看我们现在光全部就300多集，
一定超过了，一定超过。
我后来发现才播不完
，对啊，
播去年的，
对，
播去年
的。为什么政治归政治大？
大集合，
大集合，
哦，对，
政治归又是大集合，
对之类的，
对。
好，
就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如果有上线的话，大家可以去。想念我们打开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了，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